抱きしめてみないぶまみれのロビー話相手の TV スイッチ引っ張る明日一日は憧れた街のゴミの中早くマイストリートに触りたいのさ眼差しだけはいつでも上を向いてるみんなへ今夜レイジのバスに乗ったみんなへ一度きりならできるはずだから眠れない夜はいつもすすけた写真だけ握りしめて自分に言い聞かすのさ国霞んでく戸惑ってた頃の俺さえ今はその方がまだマシだったかも雨に打たれているけど上を向いてる森きっといつかは晴れるから抱きしめてみたいブー今夜レイジのバスに乗っ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很高兴今天我一个人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自己关于模型的一些小故事吧。想和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说自己和模型的一个经历。那我第一次接触我认知当中定义的那个模型大概是我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当时是拿到了就是一袋假面骑士 Black 的拼装，就是人物模型的一个拼装。那当时是我隔壁邻居的一个阿姨嘛，她给她儿子是买了一盒盗版的新生的子龙，然后我妈叫她给我也带一盒就是类似的模型。那么他可能就选择了这一代的假面骑士布莱克的一个拼装的模型，然后我当时就拿到手了。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我大概只有五岁的样子吧，然后就看着那个板卡把这个模型还就是拼装完成了当时那个模型的主色调我记得应该是深蓝色的，虽然是盗版，但是印象还是让我很深刻。就是它板卡的，就是背面嘛，是有一个简单的说明。那这个就是我最早的一个模型的启蒙。那对于模型的启蒙，这个是一块。然后，稍微有点岁数了，可能一年级、两年级还热衷于 玩玩具对于就是比较我们市面上面留存的，比如说那个时代已经有什么呢？就是说火柴盒的拼装、福万的拼装、西西里的拼装、威龙的拼装、正德福的拼装包括小号手都有了那个时候我可能认知也比较晚，差不多95、96年的时候。那我又迎来了，就是我象征意义上的第二盒，就是和拼装有关的模型。它虽然还是盗版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魔神英雄二》里面有一个就是星星战神丸嘛，然后我买了一盒珍藏版，当年这一盒大概是16.8块。然后买回去之后，看着说明书的图纸，就是勉勉强强把它就是做出来，因为是盗版的嘛，它的联动机构都有一定的问题，就是联动不像日版，不像孩之宝的版本，就是它可以做出一些就是双手挥刀的一个动作，它做不了。那么这个也是认知的一块，然后同样是在3年级。那么我们当时的小学就开了很多的兴趣小组嘛，那兴趣小组当中就有模型小组和科技组。那我们当时是没有，就是不能去报模型小组。那么就在3年级的时候报了科技组。那么科技组当中有很多就是科技类型的套材，还有很多就是木质的模型。那么木质的模型有什么呢？就是回力镖啊，木质的那种滑翔机啊，然后还有就是木质的带螺旋桨的那种船，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要我们坐一辆车，他给了我们一个车身，然后要在这片木板上去打孔，去安上一个马达。然后自己安上那4个轮子，让这个所谓的车就是动起来。那这些都是一个简单的，算是科技类型的一个动手的一个启蒙吧。那等到我4年级的时候，就是我正式的参加了我们小学的模型组。那么参加了模型组之后，当时也是要付一部分的，就是代班费嘛。然后我记得一个学期模型组的代班费，一个人是10块钱。你就可以去在这个学期，因为每个礼拜是有一次，就是每周四的，就是最后一节课结束，应该是每周四的最后一节课。然后这节课就是我们的兴趣小组，就去参加，然后。一个学期差不多有20多周，算上那期末、期中、期末考试停掉或者是休假的次数，那至少有15、16周的机会，我们是可以就是每周可以上到这个兴趣班的。那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就是感觉很不同嘛，既可以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啊。也可以让自己有就是陶冶情操啊，有一些额外的视野上的开拓。但是我们当时参加模型小组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做的模型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塑料模型，先是从那个纸质的模型开始做，然后纸质的模型是给我们做那种小的别墅，还有那些就是。绿化植物的一些背景啊，然后这个小的别墅做完之后，我们坐的是一个木质的船，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五月花号，当时木质的这个五月花号是要用砂纸去砂的，还是费了很大的一个精力吧。那其实在我4年级参加模型小组的这个时间段，差不多。四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应该有了我人生意义上的第一盒火柴盒的模型，T34-76型的这个坦克。 那我到现在我手里还有一盒就是环球的这个版本的坦克，就是全新未组的，可能还是为了回忆或者是纪念当时第一盒拥有的，这盒模型吧。当时我们模型小组也做环球的模型，那等到我们做环球模型，我记得当时是做了一架，就是应该是 PK23 吧，暴风式的那个战斗机。然后这个战斗机有，这个战斗机的引擎有2种不同的款式，就是可以选择。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自己就是买环球的模型做嘛，那么对于环球的一些就是模型的一些读图，可能我比就是我同组的一些同学啊，低年级的学生可能理解要稍微好一点。那么可能他们对于这个不同的引擎的选择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我记得我还花了一段时间给他们去解释这个引擎的设置。那么这款模型做完之后，就是我们做了模型小组做了最大的一款模型是什么模型呢？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小号首的哈尔滨号。那这艘船是相当的大，大概是1:200的比例，然后是动态的，并不是静态的，是可以安马达、有螺旋桨的。那我说到现在，我忘记跟大家科普了一个就是内容嘛，因为当时模型我们包括现在也是分静态和动态的。那么静态的模型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模型，它是不具备一个就是它一个电动的功能可以动。那么动态就是顾名思义了，安上电池或者有遥控的，那这个模型就是动态的。那仅仅是这个模型可以就是旋转炮塔。或者履带可以就是联动的，这个并不是动态，这个一定也是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科普一段这个内容吧。然后我们当时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几个模型品牌，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印象呢？就是说，一个最深刻的品牌，一个就是福万。福万品牌有1:48的，就是战车系列，还有1:2000的战船系列。那福万为什么要叫福万呢？就是日本万代公司1985年在福州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那么使用大概万代15年的版权，那么正好就是1985年到1999年。也就是我们福万存在的这个有效的时间段嘛，那么当时我们也很有幸，就是等于重新认知了福万1:48的这条产品线。那么现在我们熟知的这个万代是根本就不做军模了。那在那个时代，它在80年代其实军事模型有几条生产线，它是一直在做。包括我们熟知的1:48的这个军模系列，其实在1996年，它曾经也复刻过。那么这个复刻的那个铭文最后还是 Made in China，那么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福万做的就是代工的这些产品。那其次还有什么品牌？就是我们熟悉的火柴盒。那火柴盒的这个版权所属的关系其实也是很曲折。那火柴盒自身是英国的品牌 Matchbox 嘛，然后它也有被 Revva 就是威旺收购的部分，然后和美泰合资的这个部分。那等到就是2001年，也就是我们陈家宅路20号，也就是我们说的火柴盒圣地嘛。它的股权转让的关系，那么，其实到2001年，火柴盒也就 没有再有具体的生产，那么这一批所有的模型也就成了我们所说的一些绝唱。那么等到我自己认知田宫模型，可能应该要等到我将近读初中以后，因为田宫模型在当时还是卖的比较贵的。我指的田宫模型的认知可能是军模方面，但是另一条认知的那条线是什么呢？就是说田宫的四驱车。那田宫的四驱车，我这个认知，印象蛮深刻，大概是1998年，也就是我小学5年级的上半学期，我们班级有一个同学就是买了一辆就是正版的，田宫的赛车。那他买的是巨无霸嘛，将近要大概60、70块钱，就当时的市价60、70块钱。然后这盒模型当中是没有马达的，和奥迪版的这个四驱车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其次，它的材质要比奥迪版的要相对的，就是坚硬厚实一些。那么这个部分是让我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感官吧，就说原来除了国内之外还有日本的品牌。等到我稍微大了一点，就是包括我爸也会带我去上海比较著名的一家模型店去买模型，去买一些就是火柴盒或者是威龙的模型，拿回来自己做。那么这家模型店可能，我说名字，大部分的听众或者是上海的朋友可能就一定会熟知它。
那这家模型店的名字是叫益丰模型，它也是承载了上海很多模型爱好者的一个启蒙的地方。但我自己接触到这家模型店，应该是97年，当时就是看了大风车的里面有一个节目系列，就是董浩叔叔带着一群小朋友在做模型，那么做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中山舰。那当时市面上中山舰有两个品牌，一个品牌是正德福的，一个品牌是西西里的。但是这两款品牌都是就是动态的中山舰嘛，然后这个比例也就是比较特殊，多少比例我可能有点忘记。但是这个模型的，就是盒子是很大很大的，就是对于我当时的认知来说，那么这盒模型当时买回来做也是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接上导线，就是马达通电，到双轴的螺旋桨就是转动，那这个过程就是做出来之后感觉好像。对于当年的我来说，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模型的制作技艺可能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吧。怎么说呢？关于对于万代品牌的一个认知，也就是在1997年的年初吧，当时是去了一家日资背景的百货公司。然后这家百货公司就是逛了一圈玩具柜台，然后看到了货架上摆着，就是类似高达的模型。那其实后来仔细一读这个，峰会的盒面就知道是，高达 V，就是93年出品的高达 V 里面1:44的机体。当时我买的那盒是编号06的维杰林，这也是当时，上海地区小朋友可能接触的最早的就是正版的万代的，就是高达拼装的系列玩具，当时这一盒的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大概是人民币的25块钱。就是现在，你可以在淘宝上也可以找到这个相关的系列，价格也是比较低廉的，
至少用当时换算的那个价格，现在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属于比较便宜的。说过了易峰，说过了最早对于万代品牌的一个购物的体验。那么我不知道大家以前买模型是去什么样的店铺，因为很多买模型可能你认知不一定是去专门的一个模型店，有可能是到学校门口的那种小店，那种小店可能又卖一些小玩具或者一些小食品，但顺带会卖一些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模型。那专业的模型店，我刚刚说了易峰，那还有一家就是可能虹口的孩子印象比较深刻，当时最早它是开在就是虹口公园旁边，就是有一个18路的车站这家模型店的名字当年叫长风模型，等到90年代，就是1996年、1997年，他搬到了就是位于海伦公园内的一个场地，然后他更名叫疾风模型。那么疾风模型也是一直做到了就是2022年的，应该是2月份吧，就是彻底就是结束了自己，从1988年到2022年的这一段营业时间，整整将近要3、4、5年。然后我最近的一两年，还和他们的就是店主的夫妇有一些交往。那么店主的太太，和我爸的年纪应该是相仿，然后店主要比我爸要大个2、3岁左右。那么我爸当年也算是玩具模型从业，那么有机会我也会就是在我的播客频道分享一些关于他当时从业经历的故事。那么这一段就不在这里去多赘述。那么长风模型也好，疾风模型也好，那么它对于我对于那个模型店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品类是很丰富的，它有就是静态和动态的一个各种类型的区分，也会放一些就是紧跟当时时代潮流的一些动画片的周边的一个拼装模型。那么当时去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后来大概2001、2002年嘛，再去就是长风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有龙昌国际光能使者的一个拼装系列。那么这家店也是在卖就是这个类型的拼装。那么这个类型的拼装其实也算是我们说早期的科幻模型类型嘛。那原版的这些模型是塔卡拉公司1989年的魔动王系列，那么到中国国内是2001年、02年，龙昌国际自己就是官方受到那个塔卡拉公司的授权，就把塔卡拉也变成了艺名，叫特加利，特利加还是特加利，我有点忘记了。就是代理了除了三款那个协同魔神没有之外，基本上九协同神有6个，然后再加上3款协同王，还有6款的光能使者，那这一套东西也是比较经典的。那自己买到的第一盒的田宫模型，应该算是1:700的一艘弗莱彻，弗莱彻级的就是驱逐舰嘛。那应该也自己也有点年纪，差不多是读大学以后。 那在做这个驱逐舰的同时，也就是深刻体会了田宫模型的一个哲学，就是快乐模型。那田宫的模型当时就是君我嘛，自己在组装的过程当中，就是发觉，它的组合度啊，各方面的一个说明书的表述还是很清晰，然后不需要你做太多的就是额外的打磨。就显得制作过程很顺畅。那田宫在生产军模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分支吸取了很多品牌的经验。那我刚刚说的这款田宫的弗莱彻级的驱逐舰，它原先是Skywave 旗下的一个板舰，然后田宫把 Skywave 的板舰去就是买断之后。自己加了一些自己的就是考证啊，核心的开模，那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盒田宫的弗莱彻，就是封面另一版是田宫的库欣嘛。那 Skywave 就是 Petroad 的一个前身嘛，也是日本的一家专门做1:700舰船的一家公司。它主要还是以1:700为主，那也做了不少1:72的，就是陆战的一些载具。那田宫模型给我们就是，带来的那些快乐的模型文化，包括我现在自己手里还留了2本，就是田宫模型之伤势，然后是田宫君作写。田宫模型的一个发展经历的历程，那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也会在就是播客当中去说一些关于田宫模型的一些后来的故事。那说了那么多一些自己和模型的经历，那一定也不会忘记就是自己在论坛时代的这一段经历吧。那论坛时代会上很多的论坛，有玩具的论坛，也有模型的论坛。那么最深刻的一个论坛可能就是，就是 Sonic Model 嘛。你这个上面就是看到很多制作军事模型的一些大神。那么这个论坛上也会有很多关于模型的比赛。那么也有很多就是爱好者的交流。那么当时在2006年还是2005年开始，我已经有点忘记，就是在虹口体育场下面有家模型店叫伟高模型。伟高模型最早成立于香港，在1976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做田宫模型的一些销售。那当时伟高模型在上海，在上海的虹口足球场，下面也是有一个就是门店，就是专门做田宫的代理销售。2006、2007年的时候，田宫俊作先生还是到这家店来做一个签名手术，可能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一大二的样子嘛。错过了这次机会，但是田宫的2本那个田宫模型之伤势的书，还是收藏到现在，时不时的会拿出来，就是仔细的去看一看吧。Sonic Model 的这一段内容当中，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个论坛 ID 的老前辈水月如风，就每周会在伟高模型做一些模型的聚会啊，就是每个爱好者会带一些自己的模型，或者分享一些自己做模型的经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播客当中也会聊到上海新年模型赛，上海新年模型赛每年推动的这些赛事，让那么多继续喜欢模型的人。对于模型还有丰富多彩的热情。那么，由于疫情的关系，上海新年模型赛就是 2022年其实也并没有延续在办，那么换了一种形式，就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在平台上去举办，那么这个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突破嘛。那么对于模型爱好者来说，也可以去投报参加这一个类型的比赛。那本来这期节目我想邀请某迪和我一起来分享自己关于模型的热情的启蒙的一个经历嘛，那么可能他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所以缺席了我们这次节目的录制。那么这一次就是我自己的单口的内容，那么可能第一次以这个方式说了那么多关于模型的东西，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就是再邀请某迪一起和大家分享我们之间和模型的一个结缘缘分。那么像我们现在已经都是30多岁的人，那么心中仍然对于模型可能有那么的一些热情，那么我们如果就是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来做一些模型，但是不会像年轻的时候对于模型有那么热衷就是可能你每个时间段还会来就是关注模型的各种新闻啊等等等等啊。那包括最近出的一部新的美国电影，就是壮志凌云2，就是 Top Gun 2 独行侠。那这部影片的上市让一些模型的厂家也好玩具的生产厂家也好也抓到了一些热点吧。那么像 AFX 威望这些品牌已经开始就是做壮志凌云系列的一个模型，就是连长谷川也开始就是蹭这些壮志凌云 IP 的一个热度。那成品厂商的 Hobby Master 也是在做壮志凌云系列的飞机。那么这些联动也是让我们看到模型的这个行业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不仅可以做单单有军模的内容，那也可以就是紧跟时代的 IP 去做一些就是好的周边产品。那么也录这期节目的初衷还是希望喜欢模型的人可以继续保持这份热情，那么想了解模型的人也可以从浅至深的去了解模型也可以从科技类型的套材慢慢的来就是走模型这条路前面忘记说了，就是田宫模型还有一个产品类型就是科技类型的一些模型包括它也做一些恐龙的模型。那么这些套材其实也就是我说的和科技相关的一些模型套材如果就是想培养自己孩子一个基础的动手能力，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去做一些挑选和选择。那么很感谢听众今天能够来收听这样一期我对于模型启蒙的经历的一个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再见。
今は小さな色だけど見失うなよ大きなゴールを君は未来のだから風に勇気を膨らませ走れ No.1 掴み取るために Do your best 試練に負けないで果てしなきチャレンジ続ける「きっときっとその手でたどり」 やがて新たな伝説が君の汗から生まれるだろう。夢は情熱の蜃気楼、明日を信じる輝きで目指せ。後ろ振り向くな、グローベス命のエナ